朋友，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。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，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。
弟兄姐妹，我接待了谁啊？天使嘛。 OK， 大家记得杨峰牧师吗？去年来带我们，四年前其实就来过，我那时候就让他来，能够来带一个特会，叫圣灵中的敬拜。怎么在圣灵中敬拜主？怎么变成一个敬拜的人？因为我跟他认识20年，我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份非常从上帝来的那份敬拜的恩膏，我巴不得能够留在我们的教会。我请他来了， OK， 他因为侍奉的缘故需要一个礼拜的休息，在我们家侍奉完了，在我家住一个礼拜，你知道我得到什么？我就开始跟他有很深入的分享，师母常常弹琴，在他歌声界的弹，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来得到这份恩膏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有每日的灵修，每日定时定量，对吧？定点三定的这样灵修变成一个习惯，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所以我们做了4年，就从那边来，就是因为有领受了。你说我得到了天使吗？接待了天使，跟教会都是一样。现在我们小组要开始，3年后疫情以后，我们要开始有实体的，要打开家门。想不到我们小组来了一位老师母，80岁了，哎，这么热情的，打开家门，他有点像驴子一样。你们如果真的让我师母一定要到我家来，所以每一次，本来我想师母我们就跟你两个人，我一半你一半嘛，就是。他说一定要到他家，说每一次都要到他家里，每一次听他分享，那么安静在主的面前。我们昨天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去那个，正好讲在讲玛利亚县，所以我在心里在想，这位师母真的是在他的生命中真的有一股玛利亚的清香，哎，安静在主的面前领受。我们接待了天使了，小组也可以接待天使，弟兄姐妹，明白这一点？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最近几个月我探访了教会所有的小组长的家，我看到了一个事实：3年了，今天如果我们还在线上继续虚拟的聚会，那么小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是可以成长的，没有一个是可以有新人进入的。我们如果继续吃老本，那3年以后我们仍然是如此，不仅新朋友不会进来，老朋友也会走开。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姐妹，小组是一个生命的团体，离开了彼此相爱的真实那种关系，就会自然消亡的。如今教会生活正在重启，各样的施工正在复苏，现在对小组的挑战是，我们愿不愿回到实体，愿不愿打开自己的家门，愿不愿意接待新的朋友。不要说不可能，3年之前你怎么做的，今天仍然怎么做。或许你刚刚信主，或许你从来没有打开过家门，你愿不愿意听了今天的道，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学习接待弟兄姐妹呢？你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第一次呢？因为你那时候你不仅是接待了弟兄姐妹，你接待了，你可能接待天使，你不只是接待天使，你接待了谁啊？我们的主耶稣，就像那个鞋匠马丁一样，你接待了耶稣，在你看人之前，你先看耶稣的脸面。当年门徒想来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怎么说？你们来看，就邀请门徒与他同住。今天当你的灵舍，你身旁的慕道友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你愿不愿意学着耶稣打开门对他们说，你们来看，不是看你家里的摆设，而是看你真实的品格，真实的属灵的光景。你里面有很多的虚假，你不敢打开家门的。你昨天晚上吵过架，今天你哪怕打着再大的笑脸走进你的家就不会平安。我告诉你，相信不相信，灵这个东西很厉害，你不用说的，一进去踏进去，这个家有没有平安，有没有神的同在，你马上就会感受得到，你每一个毛细孔你都会感受到。今天北美每年都有一个文化节，叫这个穆斯林的一个文化节，我每年都参加。去年有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叫和睦同居，那个睦是穆斯林的睦，叫跟穆斯林同居。今年的题目更有趣， 叫无家可归。你看无家可归很有趣啊，我就写了三条，我那在主面前祷告我就写三条。什么无家？神的家哎，在神的梦里面有一个家哎，从伊甸园开始是个家，以色列是个家，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家，新天新地，你看到吗？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到时候有没有穆斯林？弟兄姐妹肯告诉我，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你们说穆斯林在外面流浪没有家，上帝说我家可归，你想到吗？无家可归，无家什么？教会的家。如何来讲无家可归？大家想一想，穆斯林怎么可能进到教会的家里面呢？哎，我来跟大家讲，这张照片就拍摄在我们的肖邦路德和141街，在去年的 10月29号，2018年听证会闹得沸沸扬扬的，要在我们的 Carmo 要建立这样一个穆斯林的文化中心和 Chamber Chapel， 已经变成了事实，他们已经开工了。所以我每一次经过那边，我就看到这个推土机在这里推土，已经开始了，可能一两年这个很大的一个 Chapel 和那个这个文化中心就会建立起来的。弟兄姐妹想一想，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？2018年我们在座的有不少的人去听证会强烈反对，交通变了，宗教的原因或者等等，但是最终还是要建起来的。大家想到了没有？4年前2019年我们在这里开了 Palace 的课程，我们想到了什么？那一天的好像最后一两堂课吧，所有的姊妹们都披上了穆斯林的这个围巾，头巾披起来，我看我的师母好像有种特别的美啊，哎，好奇怪啊，姊妹们披着这个头巾开始变样了。所以那天我讲到，我跟弟兄姐妹讲，过去我看到如果有一个戴头巾的人走进来，我都有点害怕，作为牧师。但是今天他走进来，我讲完道，我会去坐在他的旁边，向他问好。神在做什么？神用一个散居的概念来对我们说话。今天神把他们打散了，分到了世界各地去，甚至分到了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卡姆在旁边，成为我们的邻居。神在做什么？我们的教会能不能有一天欢迎他们呢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开始这两年开始有变化了。变化什么？我们的非常清楚，我们的教会是以福音为中心，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，走出教会的围墙。你看到这两年神对我们教会的引领吗？无家可归。有一天可能穆斯林进到了我们的小组，你会怎么样呢？这些年教会的宣教理念已经有根本的改变。第一，我们开始持守以教会为本的宣教，教会是宣教的大本营，人人都是会宣教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就是我们已经把宣教从一个事工变成了一个门训。门训是什么？我们都是门徒，我们都要去门训。每个人在你的一生中，我挑战你，有一次跨文化的宣教走出去，花你的时间，花你的精力，花你的金钱，看看去还福音的债。第一次打开家门，第一次可以走出去，我挑战每一个同工，包括你的组长都是如此。我们求神帮助我们。这7、8年来，我们教会已经有30多人参与了跨文化的宣教。今天我为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为自己祷告，愿不愿意在我的一生中有一次真正的职堂，有一次真正的宣教。如果我们愿意这么讲说，我们就从打开自己的家门欢迎灵舍开始。我们先不要去说我们有一天去中东，我们有一天去印度去穆斯林宣教，我们有一天去缅甸宣教，到柬埔寨跨文化宣教。如果我们的心是封闭的，我们不可能成为上帝祝福的传递者。所以先从什么？打开自己的家门开始，接待灵舍开始，那么有一天你接待天使，你也接待耶稣。我们要好好想一想，穆斯林文化中心很快就会落成了，神的心意是什么？我们的心预备好了吗？有一天你会请你的灵舍穆斯林进到你的小组里来吗？有一次我们面对穆斯林的灵舍，你会邀请他进到你的家里来喝茶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先讲我们要到哪里去。这是我们 Paris 的这个图片，4年前的啊，这是我到了这个黎巴嫩去进到一位穆斯林的家里做客，他的姐姐就在这个 Ohio 啊，我已经跟他们有联系了，或许一个月之后，因为他的姐姐 正好到这个中东去看这位弟弟啊，这个他会回到这边，我跟何医生讲了，我们会去到那里啊，这是可能是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个穆斯林的家，我就拿了这个图片，我买了这个图片嘛，所以他一看他的哥哥啊弟弟在这边，不会当我是坏人，所以一定会接待我。 OK， 大家记得五饼二鱼的故事啊，耶稣要做神迹要做的大很，一下子踹碎5000个人饼都分到了，但他没有这样，他每一个饼都要叫自己的门徒去分享给别人。想一想，你是他的门徒吗？你能不能接过耶稣递给你手中的那个饼去分给那些没有需要的人吗？包括穆斯林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好，现在我要讲第三个，要帮助有难的人。圣经说，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他们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中。神要我们感同身受来纪念遭苦害和被捆绑的人，所以在上帝的眼里，我们曾经的苦难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一起来这段圣经好吗？一起来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患难的人。不然在神的眼里，我们就白受了曾经的苦难。神让我们受苦难是有一个目的，是要我们有一天可以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。神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善待寄居的人，来表明自己曾经在埃及为奴不堪的生活。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告诉彼得，撒旦呢要得着你们，会用筛子来筛你们，那我呢会为你们祈求，为你们的信心祈求，叫你们不至于失了信心。问题是什么？是为了你们有一天回头以后可以去兼顾你的弟兄。这3年的疫情，魔鬼就用筛子来筛我们，很多人就摔倒了，站不起来了，但有一部分人被主兼顾了，站立起来了。上帝说没有完，你还要去兼顾那些软弱的。我走遍了10个小组，半数以上的人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在小组似乎在线上还在，但是他们没有在教会生活中。3年前我们西北堂直堂他们出去了，4个小组出去了，我们在座的有180人，今天你们数一数有多少，多少的余数在家里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懒散了，不愿意来了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是他们惧怕，而是说他们不习惯了，牧师太早了，太早了，太早了，所以他们就散在那边，现在连线上都不上了。当一个人已经习惯不再聚会的时候，他已经离这个信仰失落已经不远。求神帮助我们去兼顾你的弟兄。我们读圣经总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有一个祝棚节，就是为了纪念那些曾经在旷野里的日子，神如何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。所以神要他们常常感恩，也常常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啊，多少其实都曾经受过苦难，我们都曾经寄居过，或者被人接济过，在我们难处的时候。那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感谢神赐给我们一个帮助人、兼顾人、安慰人的一个机会呢？赐给我们过一个祝棚节的机会呢？我当年在这个洛杉矶开拓这个小组、开拓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接待了一位慕道友，他们因为来到这边一家人，大小三口人来到这边没有地方住，因为他们没有 credit， 所以没有能够借到一个，他们有钱，但是借不到任何一个房子。那我们家就是已经住了 two bedroom 了。所以就接待了他们一家。 OK， 我们的孩子这个就又睡到这个客厅里来了。 OK， 弟兄姐妹，你想到吗？一年以后他有一次醉酒被就带到了警察局，摔倒在路上，半夜醒过来，他跟老婆打了一个电话，我的车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明明开车去了，喝醉了酒，人被救去了，这个车子不在了。所以他太太半夜再打电话来，那詹姆斯能不能帮着去找车，一家人没有车你怎么了得。所以我就晚上这么大的洛杉矶走到哪里去啊，走了一个小时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已经搬到另外的地方去开拓教会，就是从家里因为人多了就借了外面的大房子，我们就开了一个教会。突然他太太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志刚，会不会在你过去刚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接待我们的那个家那边呢、啊，给他提醒了，谁知道我们就开，结果真的那个车就停在那个地方，车窗都摇着，就是他那个是已经完全在昏睡中 窗子打开了，开了门以后走出去就倒在那边，然后就给人。我在想到什么？想到那个时候他在蒙蒙中间，我们曾经接待过他，接待过他住在这里，而且他差不多有整个一年都跟我们一起来住。所以今天他昏沉了 ，OK， 仍然会想到，下意识的会想到那里。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？我们那是开头家庭教会，有一位叫张老师，张老师的年纪最大了，我们就把他当做阿姨一样。他是做保姆的，在美国，主日这个周末的时候是没有住处的，所以我们的儿子在读高中的时候，两三年的时间就跟这位老伯母，我告诉你，在同一个房间里，一人一个小床，不收一分钱的，就是我们家的，就是我们家人一样。想想这个孩子不容易啊，我们的孩子就是跟他在一起，一直到最后他住进老人公寓。今天我们都活在恩典中，但在恩典下的人并不是丢弃律法，而是要用主的爱来完全律法。所以保罗告诉我们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的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上帝的律法。神走一里路，他是律法， OK， 走两里地，那是出于爱超越的。所以求神真正的能够来帮助我们。如果你看到今天兄弟赤身裸体，又缺少日用的饮食，你不要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当你心里有怜悯的时候，你就伸出那援手，今天神让你吃得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真的是有一个有爱心的教会。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已经很少有缺衣少食的时候了，但仍然还有许多需要关心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因着身份的难处、工作的难处，还常常的居无定所。我自己曾经就在这个餐馆里做过工，我知道他们啊，这些服务行业的弟兄姐妹有不为人知的辛酸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服务人员的福音团契哦。OK， 我来教会八年，第二年我就建立了这个团契，一直每个礼拜都陪伴他们，他们都有蛮多的辛酸，要为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你可以看到教会中很多有可以需要的地方，比如说加勒团契的老人们，现在已经恢复了查经的学习，挑战弟兄姐妹，有一天他们要到教会来，你的车愿不愿意出去接他？小组能不能轮流去帮助？你的爹妈是基督徒，他愿意来到这边，你愿不愿意去接你的爹妈来，还接旁边的领手一起来？不要再每个月要花 几千块钱专门去用个巴士接个三五个人。弟兄姐妹啊，很多的事情都可以爱心来做的。当我们帮助有难处的人，这个难处并不是在物质上、财务上的，许多心灵的需要、婚姻的需要、亲子的关系的需要，如果我们有从上帝来的爱心、温柔和智慧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帮助。今天我们许多人在教会中参加各样的服事，其实每一个服事都包含了很多实际的帮助人、安慰人、兼顾人的机会。有人一辈子在教会，他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服事人的机会，有人却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，在家中你不难看到一个事实，孩子们的眼中永远没有活。你叫他洗碗，他洗了碗觉得全世界都干净了，他怎么会知道早晨的碗洗了中午还有碗呢？晚上还有碗呢？干了今天的活，明天还有活呢？后天还有活呢？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也是你我的家，在这个家中有很多难处的人需要我们去关心去帮助。今天我们看到的小组只是一个查经的聚会，那我们每个礼拜五只要在线上查查经就可以了，但是要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牧养型的生活团契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服侍别人、担当别人难处的机会。今天我们的教会重建、更新、区长制，今天你的单张上就翻开了，就看到有很多的新的区长出来了。我牧师也做区长了，为什么？一起来关心、陪伴、牧养小组长，我们就要朝这个方面去努力。我走访了一圈所有的小组长，我真的知道他们需要关心、需要陪伴。最辛苦的就是小组长，没有人知道他一辈子就是小组长，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和难处。你要叫他们做小牧者，你自己不做牧者去帮助他们吗？陪伴他们，吃苦住在一起，他们有事、他们有问题，时时刻刻第一叫的就是你，那就对了。今天我们借着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，在讲说耶稣基督品行的一些标记。我们讲了其中三个标记，一个是要有弟兄之爱，第二个要接待客旅，第三个要帮助有难处的人。我最后想要想说的，要帮助 有难处的人的品行操练中，神提醒我们要有一种超越的爱。我们千万不要投桃报李，寻求人的荣耀。我想到耶稣的教导，有一段圣经，我还虽然时间上很紧，我还是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。耶稣一起来，一起来。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：“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他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。到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”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？在告诉我们打开家门请进人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。这个原则多少可以用在我们小组的外展上。当我们打开家门积极接待社区朋友、慕道、灵舍的身上，我们为着福音，为着上帝的爱心，我们要去，不要去请那些能够回报你的人，而且去请那些没有办法来回报你的人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就好像好撒玛利亚一样，那耶稣把一个需要的人放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去用着自己从上帝来的爱心来帮助他们。这就是我们教会小组要开拓、要打开家门的一个原则。我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把爱仅仅坐在道理上，即使接待人好一点，也是礼尚往来，希望别人能够领情；即使接受人的爱，也是投桃报李，把人情看为是要还的债。神对我们说，爱里是没有惧怕的，你只要从上帝来的爱先看到耶稣，你不用害怕。但我们却怕很多的东西，想一想，我们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怕这句话说的不得体得罪人，我们怕这件事做的不体面下不了台，我们怕对人太热情讨人的嫌，我们怕付出太多最后失去了自己。要知道，在耶稣的眼里，我们就是那些贫穷的、残缺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他从来没有要我们给他回报什么，他是在我们这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。在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我们等会就有这个晚餐，他将自己的身体化为破碎的饼，他举起殷红的葡萄枝说：“这是给我们所立约的新约。”求神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打开家门，当我们愿意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带着一个还债的心。我们只要不高言大志就好了，我们只要记得像保罗说的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好了。我们只要想到，我们只要把好事做在耶稣的身上就好了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的话语发出啊，就有亮光，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，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跟你的心意相比，我们中间有很多的落差，但是今天神的话不会白白的回转，让我们真的可以坐在我们的生命里。主啊，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吃喝饼杯，愿主你自己的心生成在我们的里面，愿我们吃喝饼杯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效法你，跟随你。谢谢主，跟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